中共内部反袭又有新动作，徐阳帝突然间上咗热搜推荐。美国公布印太战略，抗衡中共，维护台海和平。面对质疑，两个奥林匹克网站同时删除谷爱凌公民身份信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3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四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被认为是中共内部反习势力大集结的信号。除了在海外引发广泛关注之外，一度在国内的网络流传。不过到了2月12号，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面，这篇文章已经被封散。但是客观评价徐阳帝和客观评价希特拉就登上了热搜之列。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这个诡异的动向。在中共的历史教育入面，徐阳帝好大喜功的暴君形象深入人心，希特拉的指向性就更加明显。近两年随着北京当局好战情绪增强，并且不断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海外开始将中共和法西斯做对比。这两个热搜被认为是对客观评价习近平一文的回应。无独有偶，在上个月网民发现百度的联想功能似乎在针对习近平。在搜索栏输入现在这位四个字，就会出现现在这位不搞经济搞运动，现在这位搞经济不行，现在这位天天吹厉害了，现在这位是一直要坐下去吗等等的联想内容。这个现象在海外被媒体关注并且报道之后，百度搜索取消了现在这位的相关联想结果。这次有关客观评价的联想推荐是意外定是刻意释放的信号，外界仲喺度观察。但係显然二十大之前中共内部嘅决战已经开始。政论家黄河2月12号喺新闻大家谈入面分析话，从呢篇文章嘅篇幅同作者投入嘅心力嚟睇，已经唔係一篇为反对习近平试水嘅文章，更加似係一篇核文。未来仲会有更加多激烈内斗突破中共嘅黑箱政治反映到外界。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在《看中国》分析话，文章出自习近平的最大政敌江增派系之手，意图是要中共内部的中间派系走向反习的一边，在二十大之前集结，阻止习近平连任。不过袁公仪呼吁大家不需要在撑习或者反习之间做选择，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解体中共，否则中国没有希望，香港亦都没有希望，美国亦都没有安全。美国2月11号公布了印太战略文件，以抗衡中共试图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举措，防止中共转变现有规则和规范。针对台湾问题，文件明确将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威吓台海军事侵略。文件指出，中共的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但是在印太地区最为严峻。文件列举了中共对澳洲的经济胁迫、中印边境的冲突、对台湾不断增强的施压，以及对东海和南海邻国的霸凌。文件说，美国将会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的印太地区所有角落，以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美国将会寻求通过一个牢固和互相加强的网络联盟，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文件还提出了今后12个月到24个月的行动计划，包括在印太地区投注新资源，推动印太经济架构，加强威吓，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和区域领导力，强化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以及扩大美日韩合作等等。在这份文件公布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印太地区进行了访问。 在澳洲墨尔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外长会议之后，布林肯2月12号前往太平洋岛国斐济访问，并且同1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这个是近40年首次有美国国务卿出访斐济。在台湾问题上，文件指出，美国将会同区域内伙伴共同合作，确保俾台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最大利益和平决定未来的环境。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这份文件并不包含拜登政府更加广泛的中国战略。他说，我们的中国战略在范围上是全球的。战略认识到印太是一个竞争尤其激烈的地区。随着各界对谷爱凌国籍的讨论不断发酵，美国媒体日前发现两个奥林匹克网站都删除了有关谷爱凌公民身份相互矛盾的信息。美国之音2月12号报道，2月9号在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的网站 Beijing2020.cn 上面看到有一个英文的谷爱凌简历介绍，其中一段话，2019年在他第一次在意大利获得世界杯金牌之后，他就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以便能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代表中国。但是到了2月10号再一次查看同一网页的时候，相关的谷爱凌的那部分信息已经改为2019年在他第一次在意大利获得世界杯金牌之后，他决定将代表中国参赛。美国之音还发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网站 olympics.com 上面一篇题为《你不知道的谷爱凌的五件事》的文章入面，有一句话是谷爱凌具有双重国籍，但是这句话亦都同样在2月10号从文章入面消失。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此表示，北京冬奥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在同一日将谷爱凌加入中国国籍和谷爱凌具有双重国籍，这些自相矛盾但是都是胡说八道的话静静地删除，看来奥委会也都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 Susan Brownlow 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为这次冬奥会招募了包括谷爱凌在内的总共30名在外国出生或者长大的运动员，中共避免公开宣布可能给予他们罕见的国籍法例外情况，是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保持双重国籍。如果给予运动员双重国籍，其他人马上就会问，那我呢？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共的国籍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权所制定的都是虚假的法律，政治实用主义是他们的法律的灵魂，可以任意修改法律，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真正地遵守他们的法律。中共最高检察院2月11号宣布，对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光勇作出逮捕决定，将周光勇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前的一日，另外两只老虎蔡岳生和孟祥也都被宣布审查终结，被逮捕并移送司法。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5岁的周光勇1967年9月出生，是浙江宁波人，1985年8月起长期任职于浙江，2013年开始陆续担任舟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18年5月起担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中共中纪委上个月宣布将周光勇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说周光勇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罪扩张，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和执法司法活动，毫无法纪底线，大搞权钱交易，搞家族式腐败。周光勇成为首个 被指勾连资本的落马高官，这个亦都将周光勇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联系起一起，而马云被怀疑是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虽然官方通告迄今为止只字未提周光勇和马云之间的关系，但是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公开记录以及消息人士透露，蚂蚁集团和周光勇贪腐丑闻有关联。报道说，蚂蚁集团旗下一间公司2019年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杭州的两个地块，而在这个之前，蚂蚁入股由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的弟弟持有的两个移动支付业务。在周光勇案件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马云的未来备受关注。在决定逮捕周光勇之前的一日，即是2月10号，中共最高检仲对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岳生以及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执行局原局长孟祥作出逮捕的决定。蔡岳生是原华融董事长赖小民的老上级，孟祥就是现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亲信，在周强任最高法院院长期间被调入最高法院执行局担任局长职务。在20大前的敏感时刻亲信落马，是否意味着早就卷入好几单敏感政治事件的周强前景不容乐观，外界还在观察之中。美国神韵北美艺术团日前在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演出，虽然临时加座仍然一票难求，演出令到观众意犹未尽，有观众甚至表示还想看更加多的演出。密西西比州商业房地产交易委员会主席 Bill Hankins 先生看完神韵之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这个是伟大的文化体验，演出绝对美丽，色彩缤纷，故事好精彩。他还不断地称赞神韵的演员实在太杰出，自己非常喜欢演出所传达的信息。他说，这样的演出回到家之后还是会记得住。Hankins 太太退休之前是一名体操教练，亦都担任过全美国各州的专业体操评审。他为神韵打出了满分10分。他说，我好惊叹演出所有的一切都咁协调，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精彩。Hankins 太太亦都认为神韵所传达的信息非常好。他说，其中法轮大法信仰者在中国勇敢反迫害的故事令他好感动。节目的信仰部分传递了善良，整场演出精彩绝伦。对于这样的演出在中国没办法看到，他表示好遗憾。Hankins 夫妇对演出意犹未尽，同时亦都鼓励大家在疫情入面走出来来看神韵演出。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